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在上一回呢，我们提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也谈到了在第七节当中，上帝赐福给以色列百姓，他们生养众多，他们繁茂，他们极其强盛，可是满了那地的那地呢，并不是原本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然而神呢，透过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以至于用很多的巧计，这个巧计呢，是一种对以色列百姓的辖制，让他们呢，不得不想要离开那地。上帝真的很奇妙，上帝要带他们进到更大的祝福里面，上帝用这样的方式，知道唯有这样的方式才可以推得动以色列百姓。后来呢，我们也提到那两位希伯来的收生婆施佛拉以及普阿。在上一回德仁也很深入的和您探讨，在说话当中这种避重就轻以及说谎，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今天就要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呢，是开始介绍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其中一个主角，就是摩西了。在第一章最后一节呢，看到一章二十二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可是呢，后来摩西他是一个男孩，他诞生了。我们将会看到在第二章当中，上帝怎么样去保守，怎么样去保护摩西，使得他免受到一章二十二节这种生命终结的伤害。此外，上帝不只是顾念摩西，上帝也顾念以色列百姓。在第二章当中的第二十五节，是第二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因此在第二章当中，严格来说有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第二大段呢，就是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一到二十二节提到上帝怎么样保佑摩西免受伤害，二三到二十五节提到神他知道，他看顾以色列人的困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的研读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啊。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开始把整个的镜头的焦点从一个希伯来人这种国家性的痛苦呢，转移到了转向一个家庭。在第一节当中提到，有一个利未人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啊。我们参考圣经其他的经文，像是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以及民数记的二十六章五十九节，就知道呢，这对夫妇的名字分别叫做暗兰以及约基别，并且呢，可以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不只是夫妻的关系啊。在之前呢，约基别就是暗兰的父亲的妹妹。换句话说呢，摩西的母亲事实上呢，在血缘上面是摩西父亲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摩西的姑婆。所以事实上，摩西母亲的身份的定位对摩西而言，除了是他肉身的血缘的母亲之外呢，在血缘上面也是摩西的姑婆。或许呢，可能收音机旁的朋友会有一种疑问说，诶，怎么摩西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会不会在婚姻关系当中有一种乱伦的情况发生啊？比方说像摩西的父亲，他所娶的妻子呢，竟然是摩西父亲的妹妹。换句话说呢，他是娶了一个家族当中的长辈。 这是从辈分当中来看，当然如果从年纪来说的话，按照常理，或许可能摩西的父亲跟摩西的母亲之间的年纪可能也相去不远。话说如此，但是呢，这都还是一些推测，究竟当时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呢？如果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话呢，摩西的父母亲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合法的。怎么说呢？因为在当时来说的话，整个律法还没有公布，整个婚姻上面严格的规范呢，是在利未记的18章那个地方才开始做很明确的规范的。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18章。在利未记的18章那个地方呢，就罗列了许多在血缘跟婚姻上面的一些忌讳啊。比方说在利未记的第18章第6节开宗明义就说呢，你们都不可戮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这地方呢，有的翻译的版本就把戮下体这几个字呢，把它翻译成有性关系。而这地方血肉之亲这个希伯来词的意思呢，是限定在一种人伦关系的直系的亲属当中。其中呢，又以第18章的第12节呢，是跟摩西这个家族比较相关的。怎么说呢？在利未记第18章第12节说，不可戮你姑母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换句话说，第12节就很清楚说到是不可以跟姑姑呢有性行为，不能够跟姑姑呢结婚的。可是这样那个明文的规定呢，是在利未记18章之后才颁布的。回到摩西出生那个时代，并没有这样的律法被揭示出来，所以就法律而言的话呢，摩西的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关系在神面前是不看为有罪的。其实从回溯到旧约的最开始的时代呢，当时的婚姻关系因为选择的对象不多，包括呢当时的生命力是很强的，比方说人都很长寿，基于这两点呢，以至于上帝允许了人在很亲密的直系的人伦关系当中做婚姻的选择。而在摩西父母亲那个时代呢，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人都习惯呢，在婚姻当中如果结婚的话，是又是直系血亲的话，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呢。比方说像中国呢，就有在婚姻的言情小说当中类似婉君表妹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可是呢，由于后来的医学也慢慢发现，这种近亲的姻亲的一种结合呢，是有很多的疾病会产生出来。所以后来选择的对象多了，包括人的生命力呢，或许可能在基因上面是受了罪的影响，所以人也慢慢的不那么长寿，生命力也比较脆弱了。神就在利未记第18章呢提到了呢，学者有整理大概有14种这种乱伦的状况是人不可以去做的。好，我们进到呢第2章的第2节，出埃及记第2章第2节说呢，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事实上第二节呢，我们就知道他是在第1章第22节之前发生的。所以呢，整个法老在杀婴孩的命令还没有颁布之前出生的。从这段记载呢，就没有记载摩西是长子啊。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相关的经文看到，在摩西这个家庭当中，他的整个排行序啊，像摩西呢，他还有一位哥哥，在出埃及记第7章第7节呢，告诉我们他哥哥叫做亚伦，比摩西呢还要年长3岁。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20节呢，也提到了摩西有一位姐姐叫做米利暗。而因为法老颁布了整个杀婴的命令啊，以至于呢摩西这个家庭他的父母亲就要决定做一件事情，是要把摩西任凭这些法老他们杀掉呢，还是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啊。第3节说，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 我们知道呢，蒲草呢是生长在尼罗河两岸的一种植物啊。埃及人呢也常常用这种蒲草来造纸啊，或是造篮子，或是造一些各种的船只。他们会在蒲草的这个篮子上面涂上石漆啊。有翻译呢，把这个石漆这个希伯来字翻成是粘土或是柏油啊，总之是可以防水的。再涂上这个石油，使得这个篮子可以防水。然后呢，他们把它放在河边的芦苇当中。好像表面上看来呢，摩西这个家庭要把摩西这个婴孩抛弃掉了，好像要任由整个命运的安排。其实呢，他这个举动在当时的近东文化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方法，甚至呢，在这种高度文化发展的希腊人当中，他们也有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什么呢？去解决他们不想养育的婴孩。比方说这个 baby 生出来我不想养，他们就会把它放在蒲草这个篮子里面呢，任由其飘荡，交给命运来处置。第四节说，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安呢，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啊。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家庭好像放弃了摩西，可是呢其实没有完全放弃，他姐姐还在旁边观察，期盼可以遇到一个仁慈的人，期盼他的弟弟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上帝如今把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计划都放在一个好像在死亡令底下偷生的一个婴孩身上，而这婴孩呢，目前正躺在一个脆弱的篮子里面，顺着河水漂流。究竟神要如何来主导人类历史的计划？神要如何来预备一个领袖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我们接下来看呢第五节，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第六节，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我们先读到这，我们看到上帝的手，他怎么样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呢？当这个蒲草箱怎么样的顺着河流随波逐流的时候，就飘到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在洗澡的那边，甚至于上帝还掌管了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哭了。而这哭这个动作呢，就取得了法老女儿这位公主她的爱怜。然而爱怜没有用了，如果公主是一个懦弱的个性的，她必然不敢去违抗法老的旨意啊。然后第六节呢，她就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第七节呢，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知道呢，这个米利安呢，摩西的姐姐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个蒲草纸箱呢怎么样的漂流，也看到整个当时法老女儿发现这个蒲草纸箱打开之后那种怜爱的表情都映入在米利安的眼中。然后米利安呢就跑去找法老的女儿，希望帮她找一个奶妈。而很奇怪啊，法老的女儿这个地方呢，她也有那个胆量，有那个胆识去违抗她父亲的旨意。我们常说呢，在生命当中好像啊，这个是巧合啊，这个是偶然啊。然而从神的手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都是必然。于是乎呢，法老的女儿就接受了米利安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一般呢，奶妈在帮人家带孩子，在希伯来的传统当中，大概是需要带三年呢。所以就有一些学者呢，从整个教育学理念，所谓三岁定终身呢，就看到呢，摩西在那三年的过程当中，对他的宗教教育来说是有关键性的一个影响。而关于摩西他早年的生活呢，几乎完全没有资料可以做参考啊。比方说，摩西什么时候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啊？比方说，摩西的母亲是不是用这种宗教的信仰来教导摩西呢？比方说，什么时候摩西他第一次内心被激动，要做希伯来人的这个救星了呢？像这些问题，好像都只能够靠推测的。有一些现代的历史学者呢，他们就认为说，摩西早年的生活被遗漏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从圣经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圣经的独特之处啊。因为圣经呢，往往将许多的细节略过，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呢浓缩，或是呢完全不提。它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要把焦点放在摩西身上，他要把焦点使人集中去注意什么呢？去注意上帝透过以色列的历史所启示出的救赎的计划，而其他包括摩西早年的生活都是无关紧要的。其实呢，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7:22里面也有提到有关于摩西在他早期的这个塑造期当中的一个一言以蔽之的一个概论呢。在使徒行传第7:22就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我们继续来看2:11。2:11呢，后来摩西就长大了，故事也就继续的往下去发展。第11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啊。这地方摩西长大之后，他为什么去看希伯来人呢？为什么要去看他们的重担呢？他在民族里面是不是开始有一种认同在那里？当然经文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啊。但是在使徒行传第7:23的地方也记载了，那个时候呢，摩西是40岁了。所以11，摩西后来长大了，长到什么程度呢？长到40岁。而在使徒行传第7当中呢，经文也继续说，比方说第23也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所以说使徒行传从新约来看呢的来诠释旧约，当时摩西其实已经认同他整个民族是一个希伯来的这样一个传统，而这传统呢未相信极有可能是3岁之前的他母亲给他的宗教教育。很有意思的呢是，甚至于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啊，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24-25呢，也提到了有关于出埃及记2:11的一点背景的剖析啊。第24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24:25在希伯来书第11这个地方呢，也暗指了出埃及记2:11，好像摩西在他一种信仰的一种认知当中呢，他有相当清楚的掌握，他知道他是应该要去信奉的是耶和华真神，而不是在埃及的这种泛神主义，什么都是神，树也是神，星星也是神，河也是神，青蛙也是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上帝怎么样去预备一个领袖啊。我想预备领袖不是在吹冷气的，不是在一个空调里面，不是在一个顺遂的环境当中，上帝透过许多环境在雕塑一个时代的领袖。后来呢，在第12出埃及记2:12呢，摩西呢，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因为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嘛。然后打死之后呢，就藏在沙土里。13说，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14，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
这地方可以说是好心没有好报啊。摩西想要来救希伯来人，可是希伯来人呢并不领情，希伯来人呢甚至说，是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所以这地方呢，开始神也在教导摩西在领导统御方面怎么样做一个领导者。如果一个领导者是靠着血气来领导，如果领导者当人在质疑你权威的时候，你就缩头缩尾的躲起来了，还是你很勇于的去面对这些挑战，很诚恳的来解决呢？这地方神也透过这个事件来雕塑在领导统御方面，让摩西去触碰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也让摩西思考到，当有人质疑你权威的时候，你是靠什么站立得住呢？神也让摩西思考到，凭着血气，凭着好心，凭着热情，是否就可以换来领导的权柄呢？我想神在慢慢的把摩西重新的破碎，以至于要重新的建造他，成为在时代当中合宜的领袖。十四节下半部说，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这地方呢，有学者就在做研究啊，因为一般来说呢，在法老的家族当中，皇族杀人是不一定要死的哈，因为法老他自己本身就是法律嘛，像当时近东文化都是如此的，法老说的话就是法律。所以这个地方的学者也在推敲，或许摩西的这个事件，他杀人呢，是让法老抓住的一个把柄。因为法老呢，他始终都没有接纳摩西呢，为他皇族的一份子。法老一直在等待机会，要把摩西他逃过这个当时杀鹰的这个禁令呢，他逃脱了。法老一直在等待机会，将摩西置之于死地。然而这地方也让我们思考到一个课题，就是摩西杀死埃及人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不容我们来忽视的。比方说看摩西他看到这些被迫害的百姓，他就很同情。可是这个同情是否就是一种可以使用暴力，可以杀人作为一个充分的理由呢？比方说有很多人假借很多正当的理由，正当的名义去做杀人的动作，甚至与基督教的名义去发动战争，比方说像十字军东征啊。然而神让摩西 run away， 后来让他逃跑啊，这也暗示了其实杀人并不是拯救以色列人的方法，神的计划不是如此。上帝要带领摩西到另外一个40年里面，到米甸的旷野当中，有一个更深刻的教导在那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之后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二章16节到第25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我们来看第16节，出埃及记第二章16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印父亲的群羊啊。这地方呢，看到摩西他到了米甸的旷野去。17节呢，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印了他们的群羊。18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这地方呢，就提到了米甸的那个祭司，也就是将来呢成为摩西的岳父，他的名字叫做刘尔啊。而在第3章第1节呢，提到他的岳父的名字叫做叶特罗。当时近东的文化呢，他们有这种双名的习惯，就是两个名字的习惯，所以呢他又叫刘尔，又叫叶特罗。他岳父就对他说呢，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19节，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20节，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我们知道呢，上帝已经把摩西带到了米甸的旷野，而这米甸的旷野呢，可以说是一个学习忍耐等候神，学习安静使他默想沉思，甚至于去解剖他过去失败的缘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而米甸旷野呢，也是一个属灵的训练，上帝要训练摩西成为一个百姓的领袖。在这里这位将来是摩西的岳父，也就是刘尔或称为叶特罗呢，他就责备他的女儿忽略了这种接待客人的礼貌啊。因为当时近东的文化是对客人是很有礼貌的，没有把这个陌生人请到家里面来，就责备他的女儿。第21节就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再来23到25节呢，可以说是第二章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呢。23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24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25节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事实上呢，从22节到第23节之间呢，摩西又度过了他一个40年的时间呢。而从前残害以色列百姓的那位法老呢，在统治埃及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也过世了。所以看到呢，上帝为着摩西返回埃及的事都在做一个铺路，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也不会忘记摩西这位神所预备的领袖。24到25节呢，有四个很重要的希伯来文的动词，也让我们来认识神呢。四个动词是什么呢？第一个动词是神听见，第二个动词是神纪念，第三个动词是神看顾，第四个动词是神知道。而这四个动词也代表着这40年来，看来神好像默然不语，但是呢，神并没有忘记他与他百姓所立的约。神在默默当中，他在预备摩西成为一个将来领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我们遭遇或许有的时候觉得神好像默然不语，但是这四个动词永远成为你我生命当中对神认识的一种提醒。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神知道。我亲爱的朋友，神的缄默，神的沉默，并不表示神停止了活动，或是上帝无能为力。有的时候这最安静的时刻，也是上帝为他的百姓做工最殷切的时刻。期待你我今天透过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25节，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也能够知道上帝在雕塑一个领袖他的用心良苦了。